弟兄姊妹大家好，
好，
晚上我们就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来读主的话。那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请我们大家闭着眼睛，我们一起祷告。主，晚上我们满心欢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又是你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时候。主啊，我愿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你除去我们和你之间一切的间隔，用血划定界限，把仇敌和他的权势都隔除在外。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真是灵里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啊，你不仅叫我们能明白，也叫我们能更多的得着。主啊，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说话的听话的都在厚厚的膏油里面。主也祝福后面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交通。主啊，我们总是渴望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主啊，能够认识的更透彻更成熟，所以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愿你自己的灵在带领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所施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们已经来到四福音的尾声了啊。那么主耶稣的一生在地上结束的时候呢，是结束在一个复活的荣耀里面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一段呢，也是读到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所有一切的光景。那么从编号第221号开始啊，这里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那么在地上最后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感谢主，他不是一复活之后马上就升天，他还在地上停留了将近40天啊，那么和门徒们在一起。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呢，对于门徒们来讲和那些跟随主的这些信徒们来讲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当然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原则啊，也是以后我们在生活以后的圣徒们呢，在生活经历中间呢所需要有的一些重要的经历的原则。不过呢，我想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大致的我们看见集中在两个大的重点上面啊。第一个就是主的显现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见证，主要叫他们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做主复活的见证人啊。我想大体上来讲，主复活之后所做的两件事情呢，集中在这两个重要的点上。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点呢，也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重要的经历。主在我们里面的显现，以及我们今天在生活中能为主所做的见证啊，这个是主所注重的。那我们看这个编号221号啊，这里是马太福音28章第9节和第10节记载，虽然记载的很短，但在这里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段的记载啊。那么这里说呢，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这里的他们呢，是你如果接着前面的所看见，是指的那些妇女们说的啊。主说愿你们平安啊，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那么主在这里哈，像这些妇女们显现啊，主在这里说愿你们平安。 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呢，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呢所说的最多的一次，最多的话啊。每一次碰见门徒们或者一些信徒们，他都说愿你们平安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初的这班跟随主的人啊，他们那么长一段日子跟主在一起，忽然呢主耶稣被卖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打击，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冲击，是吧？所以呢这个环境上面的这个刺激是非常的大，并且也叫他们非常的惊恐啊。他们所跟随的主居然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也许有一些的圣徒们呢就很失望，觉得绝望啊。那么本来他们寄望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可以复兴以色列国的，现在呢居然他被钉死了啊，所以他们里面有个绝望。那么呢在这里多半的情况他们是害怕，因为他们曾经跟随过主耶稣啊，现在主被迫害了，他们心里非常害怕，他们想可能罗马人下面就开始要抓他们啊，所以他们心里面是非常的害怕。那么我们往下读也看见有一些呢门徒们他们哀痛，他们心里非常痛苦啊。那么主是这样好啊，三年半跟他们在一起啊，现在居然这么好的一位主啊被人钉死，所以他们哀哭啊，他们这个哀痛。那弟兄姊妹们，所以主在这里啊，这个一面说他们需要平安，的确在这样的环境中啊，这个大变动的一个时候呢，这个平安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啊，这个平安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我们里面不平安，弟兄姊妹，你会想看见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呢可能就会失常啊。我们里面如果不平安，我们可能就说错话，做错事情啊。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平安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神是安息的神，所以从他开始创造整个天地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了，他是一位安息的神。因为神有全能，神有他的智慧，他能够维系一切所有的光景，所以对于神来讲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会叫他失去里面的这个安息，里面的平安。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小小的一点点的光景就会叫我们里面失去这个平安啊。环境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我们里面的平安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记得主曾经对门徒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啊，这个平安呢是世人夺不去的平安啊，跟世人不一样的一个平安啊。我记得啊，在这个荒漠甘泉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那么比喻这个平安啊，讲得很好。他们找了两个画家来啊，叫他们两个画画，就用平安做题目，画一个画。那么有一个人呢画了一幅画，是什么画呢？就是呢画一幅非常安静安详的一个环境的画啊，整个环境平静安稳，水波不兴啊。那么看见那个环境中间呢一幅安宁的情形。但另外一个人画了一幅什么画子呢？他画了在一个大的瀑布前面，那个水往下冲击的时候啊，那么呢旁边呢有一棵小树，一个树枝上面呢有一个鸟窝，而那个小鸟在上面睡得非常的熟啊，睡得非常的安详啊。弟兄姊妹们，这两幅的画那么摆在我们跟前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好像有时候无事就平安，一有事就不平安，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平安是有事的平安，特别在环境变动很多的这些事物发生在周遭的情况，我们里面仍旧 享受那个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对神完全的信赖。感谢主啊，主的显现啊带来的第一个重要的祝福就是平安。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显现。在门徒们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也看过很多故事，对吧？像门徒们在海上行船的时候，忽然起了大的风浪啊，哎呀，他们吓得不得了啊。那主耶稣在船上睡着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有主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把他自己显现给门徒，第一方面就带来平安。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主耶稣复活之后呢，讲了最多的话就是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啊。那么我们知道，从前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彼此问安，他们会说夏隆夏隆啊，那么知道这是平安。今天呢，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多团体啊，他们也用这个见面就说啊平安平安啊。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平安呢，是主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是在我们经历一些大的患难艰难一个非常动荡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依然享受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主的平安，不是人的平安。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问安呢，不是光是外面一个好的态度，一句好的话而已。基督徒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所以主深深的知道门徒们呢，因着他的死啊，他们引起的里面的那种的不安，他们的害怕啊，那么所以他们需要被安抚。所以主耶稣显现，一显现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让他们里面得到平安。所以主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啊。那么下面他说呢，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啊，感谢主啊，现在主耶稣能称门徒呢为他的弟兄啊。我们知道这是在神的救恩中间呢，神的大爱也是奇妙的恩典啊。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跟主耶稣称为兄弟呢？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跟他称为兄弟呢？但是我们知道，在父神的计划里面，他就是要把我们拯救啊，把我们这些救赎回来的人，把他救赎到一个地步呢，叫我们成为主的兄弟。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称弟兄姊妹，当然姊妹们是女弟兄了啊，那么也是弟兄啊，这是代表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这么一个地位上面，我们只有一位父亲。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带来是错误啊，教会里面不应该有圣品阶级。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是在神的家中，连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对不对？你看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神的大怜悯、大恩典、大慈爱，所以把我们这些呢本来堕落不堪、下火湖的人、败坏、充满罪恶的人，把他提升到一个地步，居然跟主耶稣呢并列成为兄弟。你看看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知道主的救恩啊，主的救恩就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弟兄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啊，一直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在基督徒中间呢才慢慢明白这个弟兄的这个意义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弟兄们大家是在欧洲很多贵族们，他们都放下他们的身份，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打成一片啊，就后世称他们为弟兄运动了。其实呢，那个是一个重要的恢复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蒙的恩典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我们看见主显现住，主复活之后啊，证明说什么呢？父所托付他的工作完成了，所以现在他可以称这些人为他的弟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救恩，把我们救到 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若是主没有复活，这个救恩不成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成为主的弟兄啊。所以呢，感谢主，主显现的时候呢，就把神所托付的重要的一些情形呢，那么通通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呢，感谢我们的主啊，这个是今天主从死里复活，主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恩典呢。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叫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呢，那么呢，回到加利利啊。加利利呢，是主耶稣最早开始做工的一地方，那也是他的家乡所在的地方啊。那么到那里，主要在那里要向他们显现。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段简单的话里面可以看见啊，当初的这批妇女们啊和那些门徒们，他们呢成为眼见的见证人啊，神不仅显现安慰他们，告诉他们的转变，那么在这里呢，主也让他们呢成为眼见的见证人，就是英文说的 eyewitness 啊，亲眼看见的见证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显现是在灵里，我们依然是主的见证人。我们往下再读的时候就会很明白了啊。这里哈，到222编号这里啊，马可福音16章，路加福音24章，约翰福音20章，这里呢，记载就说的，在马可福音说到，他们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去告诉门徒们，那是他们正在哀痛哭泣，这些门徒们正在那里心里面很伤痛，在那里哭泣啊。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那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门徒们呢，因为门徒们也是人呢，我想这是一个什么天然的一个反应啊，自然人性的一个怀疑的反应，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给别人一样，你说主耶稣复活了，他们是很怀疑的，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只要你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你对属灵的事情就充满怀疑啊。所以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呢，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清楚的。那么特别对主所完成的事情呢，我们里面是十分的怀疑的。所以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主给我们经历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证实这件事情，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老是活在这个半信半疑的光景中啊。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在我们跟随主的生活里面，许多事情的发生都是圣灵在做工，证实怎么样？证实主所做的啊！所以呢，我们这样你才能够做主的见证人啊！所以如果活在天然的思想中，那是很多的怀疑的。即使你信了主，你接受主，你可能还是很多怀疑。你看这些很多基督徒，连读主的话的时候都怀疑，但是呢，他确实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得救了，但对主的话信不来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能够明白的啊。我曾经讲过啊，过去呢，我们在基督徒很多经历的里面，比方像今天啊，我们讲到主的主得救的时候，主赐给我们永生啊。这个在我们的头脑里，你一个接受主人在头脑里，这个大概应该不是问题，对不对？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啊，有的时候还会疑惑的，是会不会呢？会啊。那么特别有些的经历，那主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呢，我们在心里面是相信这个事情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怀疑，到底我的罪有没有洗干净呢？你还是有天然生命上的怀疑啊。比方说我们在 再举个例子说明啊。那么我在1970-69年左右所听见有人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学会住在主里面，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那那个时候呢，我们道理上是没问题的，但在经历上面来讲，充满了许多的怀疑啊。当时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说我呢可以24小时保守主的同在。哎呀，我听了我里面这个问号大得不得了啊！我想你怎么可能？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你这个你住在主里面了，对不对啊？他说他可以啊。那么我那个时候总觉得他太夸张了啊。我们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有时候有主的同在，有时候没有主的同在，这个倒是我们坚信不定不疑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么到后来我知道了，弟兄姊妹，那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就主的话一跟信心结合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实际，一个 reality 啊。这个 reality 呢，那个才是真实的东西。的确，无论你在哪里，碰见什么人，碰见什么事物，参加什么活动，甚至你睡觉，你做事，都可以知道主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于主的再来，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知识，对不对？主一定再来的。但是我们里面会怀疑吗？会。每天早上醒来看大太阳，天气这么好，主会回来吗？所以圣经末了最后用这个挪亚的故事特别提醒我们，因为在挪亚那个时代，那个之前没有下过雨，挪亚告诉我们有天会下大雨，会洪水灭世，他们每天起来看的都是大太阳，所以没有人相信他，但是挪亚坚信，所以这个呢是属灵的实际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有这个什么亲身的经历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呢，首先对主的复活有经历是这班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啊已经多次的强调了啊，这个姊妹们又会蒙到大的恩典。今天呢，主造男造女，这是在他的行政中间啊，那么他的计划中间的计划，但是呢，按照我们的生命来讲，弟兄姊妹在主跟前是一样的啊。我们有不同代表啊，那么预表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不需要争论这些东西啊，好好的爱主，像姊妹们这样的爱主，所以他们是最早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般人啊，所以感谢主啊。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就把这几个姊妹都讲出名字都讲出来了，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啊。除了三个有名的，其他没有名字的，没有名字也不要紧，他们能看见主的复活就好。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教会中有的人有名，有的人没有名，没有名没有关系，你爱主要一样。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不是要出名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啊，他们的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你看吧，这些门徒们呢，反而呢，这个因为没有亲身的经历了，所以你就很难相信，是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经历，我有经历，我们一谈起来的时候，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如果没有经历的话呢，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啊。我再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啊。我曾经以前传福音时候也讲过，大概我想恐怕都是在三十年，靠近30年前啊。那么我有个机会呢，到东岸，到这个 Massachusetts 州的那个 Amherst 那个地方， 一个小的聚会呢，我到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啊，那么他们那里一个小小的聚会啊，我就在那里服侍他们一阵子。那么那里呢是美国那个有名的这个 UMass 那个大学的所在的地方，那个学校很有名气。那我大哥呢有几个同学在那里啊，他们在那个学校里面教书，那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啊。我一个他们这几个都是数学系的一个教授。那么有一个我哥哥的同学呢，他不仅很聪明呢，他很会捉弄人的啊。那么他呢有一次跑到那个聚会里面呢，哎呀，他知道我是某某人的弟弟啊，所以他呢那天就跟我讲，他说好不好，我哪天晚上请你吃饭到我家来。那个时候下大雪啊，那个到大雪天。那么哎呀，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啊，我想到他家吃饭定会是这个不快乐的鸿门宴，但是他邀请我又不能拒绝。那么为什么他会聚会？因为他的妈妈信主，所以那天呢我就勉强的去到他家了。去家当然他因为是好朋友的弟弟，所以他盛情接待我，吃的东西预备的很丰富。吃完之后呢，他就说，哎，我们到客厅里面坐一下。哎呀，我想开始麻烦了，要问题要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到了那个客厅里面，客厅坐下来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发难，就开始问我了。他说，我要问你啊，你为什么说有神？而我在我的字典中我找不到这个词的，为什么你说有神？那么他的妈妈知道这个儿子向来喜欢捉弄人，聪明啊，他妈妈就在旁边说呢，他说呢，孙弟兄说的我相信有神，因为他妈妈信主嘛，所以你看我们的信主的人在一起的话呢，就不用多讲，大家里面都通的，有共同的经验，对不对？经历啊。他呢虽然头脑很大，很有知识，又是那个学校有名的教授啊，教数学的，但是他跟我之间没有共同的这个经历，所以我讲什么他不能懂的。那么那天主啊给我有智慧啊，我们坐在那个厅里面说，因为外面下大雪，他家里面就用了一个烧木炭的火炉啊，火炉上面呢放了一壶水在那里烧。啊，我就对他说啊，假使说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啊，只有我一个人，我去摸了这个铁的火炉，我手一摸的时候呢，我说，哎呦，好烫！你们大家从来都不懂得什么叫做烫啊，我说好烫，那么你立刻问我了，你说烫是什么意思？那我说我很难解释，对不对？你怎么解释？怎么下定义叫做烫呢？啊，因为这是经历的言语，是吧？就是说很简单，你呢也把手去摸一下，那我们两个就有共同的言语了。我说烫，你就懂得什么意思。哎呦，那天呢，这个聪明绝顶的这么一个人呢，给我问倒了。那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结果他回答不了。我说我们今天信神呢，是经历，不是光是一个道理啊，我们不是传基督教的道理，神对我们来讲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若是我们没有里面的这种的经历，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你我有经历的人在一起的话，一谈起来就很清楚。所以因为使徒们呢，他们虽然是使徒，但是他们对主的复活还没有经历呢，所以他们就说这些姊妹们的胡言，就是乱讲的啊，哪里可能，他根本不相信啊。所以这是路加福音这么记得。其实呢，他们就忘记了主的话，对不对？主已经跟他们讲过的，但是这个时候信不来，因为没有经历的言语啊。那么约翰福音就讲莫大大的玛利亚呢，就跑去告诉门徒说呢， 我已经看见了主。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好了啊！我这次在读的时候，真是觉得这个话的宝贵啊！我希望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因为有经历而说这样话呢。我已经看见了主，弟兄姊妹，那这个是宝贵的经历啊！所以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讲这句话实在太好。今天呢，我们看见多少的基督徒啊，是活在外面的证据和道理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的，需要灵里的眼睛看见的。你看见了，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了，对不对？然后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仅同一个世纪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经历，以后我们看见啊，在使徒行传以后到今天，历世历代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有共同的。都有这个经历，说我们已经看见他。这些弟兄姊妹们，巴望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那么真正要看见主。然后呢，我们下面呢看见这个编号223和224啊，这两个摆在一起，可以摆在一起看啊。就是呢，这个他们去的时候呢，看守的马太福音28章记载的啊，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因为这些兵啊，他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去呢，把这件事情呢去报告给这个祭司长啊。哎呀，弟兄姊妹，你看见在224那里啊，祭司长和长老怎么样呢？他们相信兵丁所说的话呢？完全不相信。结果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啊，是当初在犹太人中间呢是有地位的啊，他们不是一般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得人尊重的一般人。结果他们商议做什么呢？就拿钱去贿赂这些士兵啊，那么给这些兵丁说啊，他说你们要这样说啊，弟兄姊妹，这样说啊，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的啊，就说呢，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你看看他们这些犹太教中的这些有名望的人呢，居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初呢，主耶稣钉死之后啊，那么放在这个坟墓里面，一个大的石头挡住那个门，好几吨重的大石头挡住门，然后呢，又有兵丁在那里看守，你怎么偷啊？对不对？门徒们怎么偷呢？但是他们呢？居然制造这种谎言啊！制造这种谎言，弟兄姊妹们，一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他们对主的复活，他们反对的人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有的人说呢，那天呢，主耶稣因为腿没有被打断呢，其实没有真正的死，到了坟墓里他醒过来了，所以自己就爬出来了。所以有人就讲说，你可能嘛，试试看，你先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先给你钉6个钟头，然后呢，勒旁再给你扎一枪，然后用布把你裹好了，放在你里面，你看你怎么出来，对不对？那么大的石头，根本一个人就推不动的。但是今天呢，多少人反对主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这个说法，说他们用尽各样的一些说法。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们的这个谎言呢，是相当恶毒的一个谎言啊，这个东西很可怕啊。他们说，你看，他门徒来把他身体偷走了，就把他身他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哇，弟兄姊妹们。这些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运用神给他们的智慧， 设下这么大的一个诡计。弟兄姊妹们，多么的可怕！结果这些兵丁受了银钱，有了钱了，所以就违背良心，对吧？他们明明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他们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啊！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天，阻挡了多少人的信主，阻挡了多少人的信心啊！弟兄姊妹，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一个诡计，恶毒的诡计。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再说啊。因为呢，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犹太人的敬拜已经变成犹太教，变成一个宗教行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宗教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是一个最大的蒙蔽啊。你今天也是地上，你看你传福音呢，给那些其他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最困难的了。如果他们在里面越虔诚就越难了，蒙蔽的很厉害，就是仇敌厉害的一个蒙蔽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律法，结果他们在神的律法底下瞎眼，所以今天呢，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你读主的话，你不能把它读成个律法。你要读出生命，读出基督的意义，要接受圣灵在你里面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天然的人把主的话中间的一些的教导当作行事的准则，当作一些道德的规范，当作一些苦修的一些条例。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神活的言语，是圣灵所启示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一旦落在这些字句和道理里面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瞎眼了。那么犹太人呢，在这方面瞎眼，以至于呢，他们能够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啊。那么因着他们犹太教的这个蒙蔽，所以那个仇恨呢蒙蔽他们的眼睛，看他们对主耶稣呢那个恨恶啊，他们因为完全不能承认他是弥赛亚啊，所以他们恨恶啊，那么制造谎言，危害真理。我们晓得这都是宗教所带下来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呢，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里面是有主的生命的，所以基督徒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所以你要走那个活路啊，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不要跟着外面的制度啊、做法啊、道理啊、理论啊、规条啊这些东西走啊，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被提醒的，这些东西如果一上来，你这个人好像就被捆死了啊！就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了犹太人呢，他们恨恶主耶稣啊，他们既然连主从死里复活了，他们都不肯承认啊，并且用谎言那么来破坏，实在是叫神很痛心。所以犹太人呢，到后来他们那个被主摆在一边啊，那么犹太人在世界中飘来飘去，在列国中漂泊，遭受多少的苦难啊！因为他们本来是蒙拣选的一个民族，是最蒙神祝福的一个民族，对不对？结果呢，犹太人是最受苦的一个民族啊！经过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犹太人在地上还是经历许多的许多的苦难，他们还是不肯认主耶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后来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呢，他一想起犹太人，他就掉眼泪啊！他里面就痛苦啊，因为他们是最靠近神、靠近神祝福的一般人，结果呢，他们失去神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呢，这个中间的原则到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可以应用。我们是一般蒙福的百姓，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福分呢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做错了，你走的那个情况不对的话呢，那么你得不着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主的话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然后我们来到225号226号，我想呢这里哈、这个编这个耶稣生平的这个人，他把这个呢拿到这个前面来讲，我觉得哈，我们还是应该把它摆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后面来讲哈，那个是比较能够比较顺一点，是吧？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哈，那么马可福音16章记载的比较简单，那么路加福音呢24章所记载的呢比较详尽。那么这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知道有两个门徒他们下以马忤失去了。那个下以马忤失啊，那就等于是呢往着耶利哥的那个下坡的路走的啊。那么这两个门徒呢有一段奇妙的经历，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的显现，就是那么不仅给门徒们带来安慰啊，不仅给他们带来确据，主的显现也是一个挽回的工作啊！主把这两个门徒呢重新把他们挽回过来，主寻找他们，再次把他们找回来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没有急着升天在地上了，主首先要把这批人把他们重新聚拢了，因为呢他们要成为第一个世纪的头一班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为主做见证的啊。所以我们主的复活不仅是一个大的得胜，一个大的荣耀，主也要在地上得着一般人为着他的得胜，为着他的荣耀做见证啊。所以这是今天主建造教会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的故事呢也是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原则。那我们现在呢那么先进入这个本文里面稍微看一下啊。在马可福音这里简单的说到啊，他说呢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门徒，其他的门徒也是不信的。所以你看见当初在头一段时间的里面呢看见的人就信了，看不见的人呢有道理也不信，也是不能信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主的显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变了形象。我们前面看见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有点不认识他，后来主喊他的名字才醒过来啊。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主耶稣变了形象，所以呢他们呢也不能完全的明白。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把这段故事呢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啊。他这里说正当那日啊，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失。那么在详路加很详尽的告诉我们他们原来往以马忤失。那个以马忤失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是建造在这个山上啊，以马忤失呢是一个往耶利哥去的下坡路上的一个村子啊。所以呢大多数读经的人呢都有这样一个领悟，那么这两个门徒很灰心的，就看见跟随着主被钉死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了啊。所以主要把这些灰心的走下坡路的人，主要把他挽回过来啊。所以主复活之后呢，特别去向他们显现了。他说那个地方呢，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啊，是一个蛮远的一个路程的。这两个门徒呢，就往以马忤去了。他们两个就彼此谈论了所遇见的这些事啊，虽然他们内心里面呢觉得很灰心，那么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就谈论这些东西，这个谈论很好啊，谈论表示他们里面还是关心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什么东西呢？我想最好多谈主的事情啊，要多谈主的事情呀。少谈那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谈论就表示他们呢被这件事情所摸着了，他们也关心这件事情，对吧？不过现在呢，因为主死了，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所以就往以马忤去了。他说正谈论的时候呢，耶稣亲自就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只要对属灵事情有关心呢，这都是主喜悦的。所以我们多谈论主啊，弟兄姊妹，这是主非常欢喜的事。弟兄姊妹读过这个马拉基书吗？马拉基书就是告诉我们是旧约最后的一段时间。好，那马拉基以后呢，到新约开头中间有400年的黑暗时期，在这一段黑暗时期的里面，神很少说话，但他其中记载有一件事情呢，非常有意思。他在地上呢，有一班人呢，他们彼此谈论啊，他们彼此谈论。那么圣经记载什么？耶和华就侧耳听啊，然后呢，就把他们的名字记在那里，记在纪念册上。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生命册，这是没问题，你得救了没问题，但是你的名字能被记在纪念册上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谈论主，这个就不在乎你外面为主做到多大的功啊，有多大的成就啊，主不在乎这些，只要你的心爱主，你和弟兄姊妹多多交通主的事情，耶和华就侧耳听。弟兄姊妹们，我们谈论主的事，主才要听。你谈论什么地上的事情，讲的是主根本不要听啊！这是马拉基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他不仅听，他把你的话记录下来，有纪念册，把你的名字写在纪念册上。所以将来呢，到了天，到了主那去说，主打开纪念册，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很多人的名字在纪念册上，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字也在上面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们虽然很灰心呢，但是呢，他们的心还是爱主的，就他们谈论主的事情，就主就亲自向他们显现啊，有就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重要的原则啊。然后呢，主就跟他们同行，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一起走。这里呢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现在呢看主耶稣是用天然的眼睛看主的，是肉身的眼睛看主。用肉身看主是永远不会清楚的，因为主又变了形象，对不对？他们看不清楚啊，也不认识他，根本不认识他。其实呢，他们曾经做过主的门徒，跟随过主耶稣，按理讲应该认识的。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你用天然的眼睛看属灵的事情，看主的事情，一定是模糊不清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历史中啊，再好口才的人解释圣经，对我们用天然的眼光看主的话，都是模糊不清的。哎，很多书啊看着讲的好像很奥妙，有的人讲的道好像看起听起来也觉得很奥妙，但是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就是什么，不能叫你更多认识主耶稣， 可能你得到什么天文地理历史这些常识的一些的知识，对不对？真正的启示是看见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虽然主耶稣复活跟在他们在旁边，他们看不清楚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才祷告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父将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对不对？啊，开你们里面眼睛，叫你们真认识他。所以呢，保罗知道眼睛灵里的眼睛若没有开，用外面来认识主永远是不清楚的。所以你就看见主怎么来帮助这个两个门徒啊，里面的眼睛得开。那么开头的一段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啊，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是很忧愁的啊。他们感就说啊，他二人中有一个叫格留巴的，格留巴是谁我们不太清楚啊。那么这是当初也是一个门徒，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所发生事，就说什么事？他们说，哦，拿撒勒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啊啊，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啊。结果呢，我们的祭司长和官府呢，把他拿去定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啊。并且呢，这个事情成就了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很惊奇啊。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向他说话，又说，又我们的几个人在往坟墓那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很多事情都知道了，是吧？这里呢，你看见啊，他们对主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他们只是像有一些敬爱喜欢主耶稣的人说他是个先知，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生命的主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他们仍旧需要主开他们里面的眼睛啊，叫他们呢能明白这件事情啊。但他们知道他行事有大能，说话有全能，对吧？对吧？那么祭司长他，我们说这个犹太教中的这些人把他定了死罪了啊。那么他说，本来呢我们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罗马政权的管理底下，犹太人是很爱国的，他们一直盼望他们这个他们的国家能够从罗马的政权底下能被救赎出来，所以他们过去一直寄望那个弥赛亚要来，那个弥赛亚会带着全能啊，带着荣耀而来，会使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从外邦的权势底下得释放啊，这是每一个犹太人心中所有的盼望。这时候看见主耶稣行事讲话都有大能，他们以为就是他了，结果没想到他呢也被人家钉死处死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班门徒们呢，他们对神不是没有认识，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停留在旧约的那个思想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救主的复活引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带进新约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又讲述到这些妇女们跑到坟墓那去，还有几个人就彼得、约翰他们也跑到坟墓那里去，虽然他没有提名字啊。他说呢，这个讲述这些东西啊，他们里面就很忧愁，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就对他们说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在这里 听见主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啊，好像主责备他们一样，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更应该领会说呢，他们没有那种启示的知识啊，他们呢完全是天然的，按照天然的这个智慧跟随主的。所以保罗后来就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世上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啊，就是无知的啊。所以主不是责备他们，主是说你们缺少那一种的启示啊。你们活在这样的光景中，真的只是变成一种无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需要是启示的知识，不是用聪明头脑编织出来的知识啊，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明白的啊。他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些年呢，深深的感觉到啊。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里面奥秘的智慧的时候呢，对主的话的领悟是非常的快，也非常的敏捷的。你用天然的头脑去读圣经，那真是很迟钝的。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弟兄姊妹读经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动脑筋啊，在那里想要从圣经里面解释出，把它解释的合理，把它解释出很迟钝，对不对？你们感觉到非常迟钝。但是如果你里面一旦得着了主的灵在里面的感动的时候，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中间的一个差异啊。所以主不是责备他们，主知道他们的心，人就向着主的啊。所以主只是讲明了他们所有的一个现象啊。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如果你今天里面有了圣灵的这种启示的这种认识的话呢，你看这是应当的。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啊，顺着圣灵读圣经的人来讲，全本圣经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必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必须为我们死，这然后死而复活进入荣耀，这是应当的。他说于是呢，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感谢主啊，主我们的主真是好夫子啊，也无限的忍耐，对吧？居然呢在这里从摩西和众先知啊所讲的，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通通给他解释明白。那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讲论呢、啊。但是我们的主啊，他乐意启示我们。所以保罗蒙恩德就说，他就说了，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心爱慕主的话，愿意得到启示，神是巴不得对你讲的。所以你看见主我们的在神在旧约时代中啊，到了西乃山呢，迫不及待就把摩西拉到山上去了，用云彩遮住山，在里面跟他讲了个40昼夜啊，讲了个详尽。这是我们的神，他乐意启示我们。所以在这里也是这两个门徒，我们看一下，真是很有福气，对不对？其实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蒙这个福气，主愿意讲啊，主就从圣经里面讲。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的主复活了，但他就不说，他就照他自己的感觉讲，他仍旧怎么尊重圣经，尊重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述一些真理，讲述一些经历，要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你的感觉，你自己编造，那不行的啊。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做榜样，你看没有？一切是因为圣经是一本完整的启示，你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加上什么东西的。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所以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哇，那天我们看见他们真是有福啊，主耶稣亲自给他们解经啊，这多好。那么将近快到的村子的时候呢，耶稣还要往前走啊，那么他们两个怎么样？ 就这个勉强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跟我们一同住下吧。感谢主啊，这个勉强的太好了。所以主故意的啊，他想往前走，看看他们，试试看他们的情况怎样啊。结果他们两个人因为什么，后面就讲，他们听他讲这种心里火热的。那我想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那天在那听主耶稣这么讲，真的心里火热，对吧？一定心里火热，我们巴不得你不要走了啊！所以呢，主耶稣哎，我要往前走，他勉强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一颗心啊，爱慕主的自己，喜欢跟他在一起。今天呢，当然你不需要勉强，你有一点点的愿意的心，主都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实在在神面前是蒙恩的啊。所以这些蒙恩的原则呢，我们都可以来应用。那么，所以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呢，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明亮出来，才认识他是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看见在那里主再次拨饼啊！我们知道，我每次拨饼去看见那个饼，我们知道那个代表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了，这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所以今天也是主借着他身体的裂开十字架的工作，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这个饼一拨，哇，门徒里面的眼睛就开了啊！所以是主的死，使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活过来了，使我们灵里的眼睛张开了，能看见。所以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功效啊！不仅引我们能够有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幔内，就怎么样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他若不死，弟兄姊妹们，我们到今天我们也看不见，也无法明白神的恩典。所以这个饼一拨啊，哇，他们眼睛立刻就明亮了。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门徒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你不是光听见，你还要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有许多时候听主的道，听得心里火热的，你还要把这个带回到主的跟前。主啊，求你不仅叫我听见，要开我里面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啊，这个是很重要。今天我们听道听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看见，对不对？那也不行。所以门徒们这些经历啊，就是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过程的。所以呢，他们不仅听见，他们里面也看见，这认出的，就在认出他的时候，忽然之间怎么样，他不见了。这个不见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disappear。所以有一次呢 ，Sparks 弟兄啊，在这里得到了灵感啊，得到一点亮光。他说哎呀，感谢主，复活之后主耶稣的身体啊，只有两种情况，是一个就是 appear 和 disappear。 他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经历复活，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光景啊。你不需要跑到哪里去，就这边将来呢，我们在勇士里面的时候呢，所经历就是 appear disappear， 这个好不好呢？太好了，对不对？今天你想着回大陆的家，你只要身体改变，再想着你就到了，不需要坐飞机的啊。我们到回台湾也是这样，你不需要坐飞机，你这样一想，它就是 appear 和 disappear。啊，这是复活之后所有的光景。所以 Sparks 就把这个拿出来交通， 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所以感谢主，感谢主的恩典，他就忽然之间就不见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复活之后呢，我们再也不受物质的限制，这个物质的环境呢，再也不会影响我们啊。那么，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属灵的身体，那个是最自由的。今天呢，我们在肉身中间呢，处处受限制啊。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呢，要去看门徒的，他只要 appear 就后面我们看见他还会显现出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两个门徒呢，那么得着了主的这个恩典，眼睛得开，他们两个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你看主的话进到他们的心里了。所以今天我们人要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啊，听主的话要听得心里火热的，哎呀，这个才是我们的福气啊，不是冷冰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道会进到我们的里面啊，点起这个热火。所以两个门徒呢，本来灰心的，本来是忧愁的，是往以马忤去走下坡路的，哎。就因着主的这个显现，就他们就立时起身，怎么样呢？回耶路撒冷去了，根本没有犹豫啊！那我们知道，他们一走，这里告诉我们，走得快，已经快到以马忤斯了啊，离那个村庄很近了。这时候忽然之间怎么样呢？力量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显现才真正有回转的力量。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显现，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失败跌倒，对不对？有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主的显现就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需要爱慕他的显现。将来主还有一次大的显现，他第二次的回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将来神给他们预备公义的冠冕啊。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里面有这个爱慕。我们可能没什么恩赐，我们也没有不能做什么大功啊，可能我们缺少爱心啊，我们也被对别人不能有多少的太多的帮助，但是请记得不要失去爱慕主的心。这个爱慕主的心是主所宝贵的。当初那班妇女们，圣经所以把他们的事迹记载下来，因为他们里面爱慕主耶稣，爱慕到一个地步，天没亮就跑到坟墓那去，他们也不害怕，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求主把这个爱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了主的显现，你里面就有力量啊。所以门徒们就立刻回转，他们就去见另外11个门使徒们啊，和他的一些跟他们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不光有11个使徒、11个门徒在那里，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这两个人也是主的门徒啊。那么他们这一段的经历非常宝贵，虽然他们不是列在12个使徒中间的，但是主一样的赐恩给他们啊。那他们到了他们那里，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波比的时候怎么被他认出来的事就跟他讲述了一遍。所以你看见吧，弟兄姊妹们，你有了听见，有了看见，你才能做见证啊，这个是真正的见证。所以今天呢，主的复活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个道理。我常常讲，我们也不需要赢很多的旁证啊、证实，要来说服别人呢、要让人家知道这个主的复活。最好的见证是什么？从你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出来。我从前是怎样的，对不对啊？我本来说要往以马忤斯去的，主怎么挽回我？这个是最真实的啊。妇女们也是一样的，她说跑到坟墓那里去了，对不对？就看见了主复活了，回来告诉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呢，主的复活对我们不应该是一个道理，乃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彼得他们就起来说呢，那耶稣你们已经把他杀了，但他已经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所以今天的教会在这个地上也是主的见证人，虽然四面充满死亡，但是呢，我们这般人是活在主复活生命里面的一般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复活之后呢，我们看见他仍旧在地上，在他的百姓中间做工啊。我们刚刚讲了啊，这复活之后主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显现，向门徒们显现，第二个用他们来见证他的复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主依然的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了。求主让我们爱慕他的显现啊，愿圣灵引我们在生命中与主有活的交通，在生活中经历他复活的大能，那么能够在我们的侍奉中、聚会中一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我们还有一次，大概应该下一次就结束了啊。那么我想我们先有点祷告吧，那我做一个报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摧毁了阴府一切的权势，也毁坏了仇敌所有的诡计。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要把这个复活的能力生命赐给所有相信你的人，也让我们在地上为你做复活的见证。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你得着了那般妇女、那般姊妹们和那般的门徒们，他们有真实的经历在地上做见证。今天我们也需要你向我们显现，主啊，让我们常常听见你的声音，常常看见你的荣耀。但愿在这末后的日子，地上光景十分混乱黑暗的时候，我们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保守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得到你更大的祝福。晚间我们知道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我们有一点点的报告。那么首先呢，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一组，这个四福音书读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感谢主有弟兄们建议，我们下面是不是应该读使徒行传，因为四福音书呢讲元首，使徒行传呢讲身体，都等于是接续的。那么我们看一看这四福音书中间的主怎样在使徒行传里面，在门徒们身上活出来了。我想这个感觉是蛮好的。不过呢，我想读的时候呢，因为过去呢，很多年前，我也和弟兄姊妹们查过这个使徒行传。这次呢，我想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就和弟兄姊妹们呢，那么重点式的交通，我不用解经的。因为我想我们解经恐怕也来不及，我重点每一章里面抓重点，就我们也许一次就一章，然后把重点，拿出来交通。我可能就说呢，在头一次，我还是把使徒行传中间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先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那么因为我们手中呢没有这个资料了，所以请弟兄姊妹好不好，你每个人预备一个本子，预备一个本子，我们一面讲的时候你就一面的记，那么我尽量的稍微讲慢一点，那么你们大家的 可以把它记下来。就往后去，我们一章一章的，每章都有重点，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个重点那个记下来。也请大家为这个聚会祷告，好不好？啊，若是呢，你觉得四福音书完了，你要参加别组也可以啊，自由的啊，不一定非要一直盯在这一组不可。那么我们只是把下面的我们要读的这个内容和这个要读的那卷书告诉弟兄姊妹，好吧？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啊。那弟兄姊妹，另外第二件重要事情，大家不要忘记，明天晚上我们一个福音聚会啊。这个福音聚会呢，6:15到6:45啊，有一段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有这个负担，请你呢那个时候也加入，好吧？为着这个福音一同在主面前来祷告啊。那么呢，6:45你就可以打开这个你的这个网络了啊。那么我想弟兄们已经把这个网站的这些 ID number 已经告诉大家了啊。那么尽量邀请朋友，好不好？请他们打开这个网站呢，进来听福音。那明天呢，我们知道有彭丽丽姊妹要做见证，然后呢，柯云弟兄短讲啊。我为我们的姊妹和弟兄们好好在主面前祷告，希望主使用他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啊，已经到了末后的时代，那么这个疫情还在美国越来越厉害啊，真的很多人失落的人，我们需要把他们找回来，仰望主的怜悯，但愿在借我们所传的这点福音呢，能够在这么一个时候能够带领很多神的儿女们回家，好吧？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尽量的参加啊，那么都在灵里面呢有鼓励。那么主日啊，要来的主日，我们早上有擘饼聚会，请弟兄姊妹们尽量的，好吧，带着恭敬的心啊，那么一同在主面前在饼杯的跟前来纪念他。然后这个主日早晨的信息呢，是坚辉弟兄跟林环弟兄两个人交通啊。那么坚辉呢，他的女儿啊
Audrey
会帮他翻译啊。那么林环呢是啊玛丽弟兄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纪念啊弟兄姊妹们所有的这些服事。好，我想应该没有其他的报告了啊。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好吧？好，再见啊，再见。